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2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对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重点关注，十部门印发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有关情况。
新闻聚焦，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开帷幕，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参加演习。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第三批女飞行学员转入高教阶段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宣布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超过74亿美元的武器。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毕华明四年时间帮助30多位部队官兵成就美好姻缘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月8日11时50分许，四川宜宾市军连县木爱镇金平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8日17时，已造成10户民房被掩埋，30余人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注意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加强各类灾害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后处置，同时抓紧查明滑坡原因，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转移受威胁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救援。四川省宜宾市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记者连毅、牛中伟、韦天龙报道，昨天11点50分左右，四川省军连县木爱镇金平村突发山体滑坡。灾情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下午4点左右，武警宜宾支队军连中队17名官兵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与此同时，武警宜宾支队增援的60多名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专业设备前出一线。昨天下午，武警官兵共转移金平村附近共230多名人员。昨天傍晚，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第一梯队50名官兵携带19台套机械装备，采用摩托化机动方式赶赴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等任务。四川省军区宜宾军分区闻令而动，迅速投入抢险救援，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军连县人武部紧急出动木爱镇、蒿坝镇、寻思镇、镇州镇4个应急排，120名民兵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截至发稿时，已经有2名被困群众成功获救，救援行动正在有序展开。
多年前，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军港之夜》点燃了无数有志青年当海军的梦想。然而，并不是所有成为海军的官兵都能驾驶战舰劈波斩浪，驰骋远海大洋。在海军官兵中，就有这样一群远离战舰和大海的岸岛兵，他们在大山里磨利剑，在车轮上练硬功， 用奋斗青春绘就暗箭导弹的新航迹。春节假期刚过，国防时空新春走军营记者来到北部战区海军某暗导团采访，深入挖掘新时代海军暗导兵的奋斗故事，用心体会他们践行强军誓言的使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封志斌、杨柳采制的报道，驻守深山的暗导兵。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部战区海军某暗导团技术营楼前，现在可以看到官兵们已经整装待发，马上要开展春节假期后的第一次战时应急保障训练，我也要跟随官兵们的脚步一起去他们平时训练的洞库看看。
现邀请我们应急导弹准备，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连日来，一场大雪把山海分界线涂抹得更加清晰。位于山林深处的北部战区海军某暗导团洞库内，一场针对新型导弹应急保障训练正在紧张进行。经过这个单位的批准，记者跟随官兵走进了看不到尽头的洞库。这里的空气弥漫着潮湿的味道，体感有些阴冷。
导弹瞬间号准备。
对，
是。
洞库内第一个下达口令的班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就是一级上士沈振杰。今年是他延期服役的第四个年头。训练间隙，沈振杰对记者说，由于单位需要，他毅然选择留了下来。
我们这种技术保障单位，其实这一个好手培养出来很难，特别是在有紧急任务的时候，只有工作时间长的，有一定的经验了，你才知道遇到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
今年年初，北部战区海军某暗导团刚接装了一批新型导弹，这对于以一级上士沈振杰为代表的新时代暗导兵来说，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蛇年春节假期，沈振杰和战友们放松休息之余，都在加紧学习新装备。记者了解到，沈振杰十年前曾接装过一次新装备，他说这一次他感到压力更大，责任更重了。
沈班长，新装备跟之前的老装备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装设备都是信息化啊，程度比较高。以前就是简单的一个机械键，一个按钮，按完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一体化总成的，主要是键盘鼠标控制。
那接新装备对你来说有压力吗？
我感觉压力也是动力，肯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将学习的成果转化为训练成果，这也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感觉新型装备也是有灵性的，越是认真研究不断摸索，越是能在我们的手里发挥出绝佳效果。
葛航是沈振杰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如今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专业骨干。葛航对记者说，跟沈班长一起工作十多年，就没有见到他下错过一个口令，做错一个动作，连错一根电缆，损坏过一件仪器。同时，沈班长也用这样严谨细致的作风，帮带一批专业技术骨干拔节成长，在不同岗位挑大梁当主力。
他为人比较严谨，在训练的过程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会讲一些什么情面。只要是你做错一个动作，或者是回错一个口令，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
记者在洞库内见证了某暗导团新型导弹应急保障训练的全过程，随着安装吊具、转载导弹、安全检测等一系列操作顺利完成，一枚枚新型导弹整装待发。20年弹指一挥间，延期服役4年的一级上士沈振杰用亲身经历见证了海军暗导部队的转型建设发展，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暗导兵成长为本领高强的技术大拿，出色完成了上百次保障任务。
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
训练结束，官兵们列队走出洞库，天空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在返回营区的蜿蜒山路上，记者问沈振杰，今年是你延期服役的第四年，之后还打算继续延期吗？
对啊，只要部队一天需要我，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这也是我的价值所在吧。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根据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工作安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会同军地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论证基础上， 研究制定了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近日，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保密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名义联合印发办法，共5章30条，重点对从事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活动、开办互联网军事网站平台、网站平台军事栏目、军事账号，以及对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实施监督管理等作出规范，自3月1号起施行。办法全文在有关部门官方网站、解放军报等予以刊发。下部军地有关职能部门将加强协调配合，合力推动办法执行落地，从制度层面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清朗网络涉军生态，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有力网络舆论支持。
本台消息，2月7号，由巴基斯坦海军组织的和平2025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卡拉奇开幕，中方驻巴基斯坦武官、参演指挥员及部分官兵代表参加了开幕式。据了解，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美国等10多个国家派出舰艇参加这次演习，另有40多个国家派出观察员参加。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包头舰、高油弧舰、舰载直升机1架，以及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演习主要分为2个阶段，从2月7号到2月9号是港岸阶段，主要进行演习磋商、专业话题圆桌讨论、舰艇互防等交流活动，加强各参演国家海军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互信。从2月10号到2月11号是海上阶段，包括演习与国际阅舰式。联演期间，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与各国参演舰艇围绕海上补给、联合反海盗、搜救、防空等科目开展演练，旨在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第三批女飞行学员近日转入高教阶段训练，请听报道。
9号起飞，
起飞礼拜调动。
伴着阵阵轰鸣声，多架直升机依次起飞。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第三批女飞行学员经过1年多的学习训练，已经进入高教阶段训练。与初教阶段单发机型相比，高教阶段的双发机型不仅体型更大，性能和结构也更加复杂，驾驶难度明显增大。对刚转阶段的学员来说，尽快适应新机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飞行学员王新蕊：
今天我进行的是编队的飞行，首次进入3级编队的训练，说实话心里面还是比较紧张的，在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在后面的飞行中继续加以改正。
随后进行的是山谷飞行训练，这是直升机隐蔽突防的战术训练科目。在山谷中低空飞行需要灵活规避两侧山体障碍，这是难度系数较高的实战化科目，对飞行员的精准操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周璇：
在狭小的山谷中，我需要完成大幅度的转弯，当时看到山谷，其实我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在教员的带教下，我成功的克服了心理的恐惧，成功的完成了本次科目。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尹兴涛介绍，近年来屡屡创新提出基础科目深训、高难科目精训、战术科目实训的飞行教学理念，编队飞行、山谷飞行等技战术科目目前在训练大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与部队用人需求无缝对接。
相比于第一批女飞行学员，这批学员增加了接近40%的飞行训练时间，在毕业之前能够掌握基础技战术能力，达到部队2级副驾驶训练水平。
特约记者汪飞、彭冰杰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胜达报道，武警河南总队鹤壁支队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跨昼夜连贯演练， 官兵们重点围绕山林地搜剿、反劫持、突发爆炸物处置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进一步提升综合作战能力。
记者杨勇报道。安徽省祁门县人武部近日组织民兵干部开展武装工作集训，这次集训围绕兵员征集、国防教育组织、抢险救灾处置等科目，采取专家授课、实装操作、交流探讨等形式展开，着力提升民兵干部的指挥技能，筑牢武装工作的基层根基。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2月8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释放了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在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代尔拜拉赫，卡桑旅武装人员将被扣押人员移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以色列卫生部此前表示，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在接受完初步医学检查后将被送往以色列中部的2家医院。根据安排，在接受3名乙方被扣押人员后，以色列将于当天稍晚时释放183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这是本轮停火协议生效后第5次被扣押人员交换。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7号，美国宣布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超过74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导弹和弹药等。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已经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武器支持。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月7号说，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杰尔仁斯克市，乌方称托列茨克市。据报道，杰尔仁斯克是乌军一个强大防区，拥有发达的铁路网。控制这座城市将便于俄军提供补给，俄军也可由此向西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发动攻势。乌克兰军方目前还没有发布杰尔仁斯克被俄军攻陷的消息。
据塔斯社2月8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称，如果乌克兰军队试图动用法国提供的战机在前线附近采取轰炸等行为，这些战机将被迅速击落。塔斯社称，这里的战机指幻影2000战机。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6号称，法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首批幻影2000战机。不过勒科尔尼没有提及所交付战机的数量。
总台记者卜卫军报道，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当地时间2月7号发布公告称，俄乌冲突以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2亿欧元的融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奥迪尔·雷诺·巴索本周访问了乌克兰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政府官员举行会谈。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地时间2月7号表示，将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增派大约1500名现役部队人员，使美墨边境军人总数达到大约3600人。美国国防部1月22号宣布成立工作组，执行总统特朗普保卫边境的行政命令。国防部将在西南边境增派1500名士兵，并增加直升机等，以加强边境的侦察和监控工作。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请听毕华明退役上校当红娘，4年帮助30多位部队官兵成就美好姻缘。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播音：程程、宋波。
毕华明，山东威海人，1970年出生，1990年入伍到国防大学直属队警卫连，1993年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原26集团军某团，2011年调入原济南军区前卫报工作，2016年在转业时选择自主择业。服役期间，毕华明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多次被军区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 退役后，毕华明始终心系国防，积极投身双拥工作，依托自己创办的文化公司多次搭建军地鹊桥，成功为30多位军人找到人生伴侣，受到军地广泛好评。2023年，毕华明被评为济南市最美拥军人物。
春节前夕，济南姑娘小区和在部队工作的男友举办了婚礼，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看到在自己的撮合之下又成就一对美好姻缘，毕华明格外兴奋。今年55岁的毕华明是一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近几年他在工作之余公益为现役军人牵线搭桥，成为远近闻名的军中红娘。毕华明说，告别军旅之后还能为部队官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感到既幸福又有成就感。
我一直在说，我说感激军旅的培养，部队给予你很多了，做军地训练，我成就了一对美好的姻缘，那么就会有一生的这种友情，或者我们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当你换位思考，说有很多的价值就发掘出来了。
1990年，毕华明参军入伍，来到国防大学直属单位的警卫连。1993年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原26集团军某团，后来调入军区前卫报社工作。军旅生涯26年，不管是在基层部队任职，还是在军区机关工作，毕华明始终奋战在新闻宣传一线，多次受到表彰奖励。2016年，在军改的大潮中，随着前卫报的休刊，毕华明不得不告别军旅，在转业时选择了自主择业。
不舍只是一种情怀，就是我们虽然离开走了，我们脱下了军装，一夜流淌了军人的热血，是我们迎接新的挑战。我们经过部队大学校的锤炼，我们还不敢面对社会和市场的挑战吗？
退役后，毕华明结合在部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优势，先后在几家文化公司工作。2021年2月，他在济南创办了华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主要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做宣传策划等项目。工作之余，热心的毕华明始终关注着部队的发展变化，几次偶然为部队官兵当红娘的经历，让他开始把目光聚焦到部队年轻官兵的婚恋问题上。
原来我在做传媒的业务的时候，很多的老领导老战友就说，华明啊，你这个军队和地方都有一些资源，都有一些熟人，你看我身边有个小伙子，有个姑娘条件不错，你帮忙给牵牵线。
202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毕华明参与了部队举办的一场军地联谊会。这次活动结束后，毕华明就开始思考，军人的婚恋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和幸福，也关系着部队的稳定和战斗力的生成。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官兵，他决定依托自己创办的文化公司，开展3-5个人的小型鹊桥会或者1-1相亲交流活动。
我的原则是什么？帮助最可爱的人牵手最优秀的人。我首先是帮助最可爱的人牵手，我的服务重点是最可爱的人，就是我们的军人。所以只要军人提出需求，我就要提服务。
在举办小型鹊桥会之前，毕华明通过个人公众号以及朋友圈把为官兵找对象的信息发布出去后，很多姑娘纷纷报名。为了给官兵们找到优秀的婚恋对象，毕华明要求每一位报名者如实填报年龄、职业、兴趣爱好、择偶条件等个人信息。他和妻子一道进行初步筛选后，再当面沟通交流，了解掌握相亲女青年的三观和家风传承等情况，把适合军婚军恋的人选保留下来。
成一个是信任，第二个是精准的对接。你不精准，乱拉洋谱找对象，钥匙递不扣你都很难的打开，你话给人家牵一生牵手的人，你这个没有精准的那个细致的沟通，肯定是做不到的。
毕华明热诚高效的鹊桥服务受到了部队官兵的广泛认可。驻内蒙古某部一位大龄军士在网上了解到毕华明的事迹后，2024年春节回济南休假时主动找上门来。毕华明根据他的择偶需求，充分考量各种因素，在资源库中找到一位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姑娘，帮助两人建立了联系。 在交往中，两位年轻人彼此都感到很投缘，感情也越来越深，九个月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带着喜糖来感谢我，我们军人，我们小伙子信任，这份信任是给了我极大的这种责任感。然后呢，你用自己的能力去回馈他们的信任，能够成功的促成美满的缘缘，成就一对婚姻就是一辈子的情分，这多好。
东北籍的军官小范所在的部队驻地在山东，他想以后在济南安家，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当听说毕华明组织的鹊桥会后，他立即报名参加。在活动中，他对其中的一个女孩产生了好感，但对方起初并没有看上小范。毕华明知道后，反复和那位姑娘沟通，最终对方答应加上微信聊一聊。一来二去，小范的真诚朴实打动了姑娘，如今两人已经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
我就做姑娘工作，我说慢慢了解，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军官条件很优秀，是吧？你不要开始第一眼没看上就觉得不行。后来经过几天的沟通，电话沟通、微信沟通、情感交流啊，感觉还合得来。
在毕华明的办公室里，贴满了一对对新人的合影和祝福。能够亲手促成这些美好的姻缘，毕华明既感到很有成就感，也有了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动力。从此以后，他继续坚持公益服务的理念，在做好小型联谊会的同时，开始参与组织大型军地联谊活动。到目前为止，他已协调组织6场大型军地联谊活动，20多场小型相亲交流会，近1000名军地男女青年参加活动，帮助30多对军地有缘人走进了婚姻殿堂。
我们从部队、从官兵手里得到1分钱的回报，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用金钱衡量的。军人本来就是我们最优秀的群体，能到最优秀的群体的认可、信赖，把终身的婚姻、把自己一生的伴侣选择交给你，还有比这个更金贵的东西吗？
随着毕华明为部队官兵当红娘的名气越来越响，有人劝他进行商业化运作，从中谋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毕华明一笑置之，没有同意。有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找到他，想一起做大涉军婚恋交友板块，并许以丰厚的报酬，也被毕华明拒绝了。他认为帮助部队青年官兵找到优秀伴侣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一旦有资本介入就会变质变味儿。
因为你这个事情很难以上市的公司来做，牵涉的经济利益问题。因为现在我就是一个人在做，我有这个尺度，我有责任感、政治敏锐感、嗅觉，我知道什么能做不能做。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那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
转眼间毕华明离开部队有9年时间了，但他始终没有忘怀26年的军旅岁月。脱下军装之后，还能够帮助官兵解决婚恋问题，为部队建设出一份力，这让毕华明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未来，毕华明的心愿很朴实，他说他将继续当好一名军中红娘，帮助更多的年轻官兵找到如意的婚姻伴侣，拥有幸福生活。
作为一个老兵，我做军地鹊桥，为我们的最可爱的人服务，帮助我们的官兵找一个好对象，牵手成功，成就美满圆圆，不负荣光，继续前行。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